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1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首都华盛顿连续第二天举行纪念刘晓波活动，记者肖宇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而在刘晓波海葬之后，他的遗孀刘霞的自由与安全成为关注焦点，到今天星期二，刘霞依然行踪不明。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就刘晓波留下的挚爱妻子刘霞的命运以及中国民主置业的前景展开讨论，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再度证实伊朗正在履行2015年核协议，川普总统曾经称这份协议是最糟糕的谈判协议。根据美国法律，国务院每90天要将伊朗履行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伊朗技术上正在满足协议要求，但是毫无疑问并没有贯彻协议的精神。他还说，川普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严格地执行协议。这位高级官员说，白宫认为伊朗依旧是最危险的政权之一，并且提供了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对以色列持续敌对、对美国发动网攻以及无数侵犯人权的证据。这位官员说，这些活动严重破坏了协议的初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请求国会将南部棉南老岛的军事管制延长到12月。两个月来，军方一直在那里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血腥反叛活动，在冲突中有500多人被打死。这次冲突是在保安部队捉拿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极端组织头号领导人伊斯尼龙哈皮龙的行动失败之后开始的。叛乱分子焚烧了包括一间教堂在内的数栋建筑，扣押了多名人质。杜特尔特随即在5月23号宣布，对人口2100万的这个岛屿实施为期60天的军事管制。而依据菲律宾的宪法，星期六，也就是7月22号，总统的这项命令将会到期。总统发言人阿贝拉在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表示，杜特尔特认为届时还不能够完全的镇压反叛。在这场冲突中，已经有400多名极端分子被打死。由香港坚定反对共产党的媒体大亨黎智英所创办的壹传媒，在近年来不断遭受政治打压，广告收入锐减，经营困难。在7月17号，壹传媒宣布将旗下《壹周刊》等刊物以5亿港币出售，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则继续的维持出版。出售港台《壹周刊》将会影响近400位员工。《壹周刊》从1990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以敢言而著称。壹传媒工会担忧，杂志的易手之后，将难保编采的自主，失去自由批评政府的精神。另外，有员工批评黎智英将自己创办的刊物卖给亲建制势力，还有员工担忧新买家黄浩，他的背后涉及了红色资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星期一晚上连续第二天举办纪念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相关活动。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采访报道。
活动主办方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执行董事马里昂·史密斯说，很遗憾自己无缘和刘晓波相识。刘晓波是中国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但他却被剥夺了表达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这再次令人不安地想到，中国人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控制于鼓掌之中。
设在华盛顿的权益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大声说
：“Yes, remember, 刘晓波 is a martyr and a saint.”
记住，刘晓波是一位烈士，也是一位圣人。
杨建立说，89天安门事件过去的28年中，刘晓波有一半的时间在狱中度过，他的精神从未动摇，他为他的国人受难，并为他们献出生命。杨建立说，刘晓波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只能让他的加害者妒忌，他的遗产、爱、公正、和平、牺牲。 定会比那些迫害他的人、谋杀他的人的恶行更加长久地留存世间。
The China's leaders wanted to bury him.
中国政府想埋没他，让他消失。
刘晓波 is a seed.
刘晓波是一粒种子，在哪里埋下，他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刘晓波无处不在，永远。
到场的近百名参与者为刘晓波燃起烛光，表达哀思。VOA 卫视肖宇，华盛顿报道。
那么稍后在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也将就刘晓波未完成的中国民主置业，以及他的妻子刘霞的自由与安全展开讨论。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现场讨论。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半岛。韩国政府在星期一向朝鲜发出了提议，希望能够在星期五在板门店举行军事对话，商讨停止在两国边境的军事对抗行为。如果会谈可以顺利的举行，这也将是从2015年年底以来韩朝两国间的首次政府层级的对话，对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起到重要作用。只是到目前为止，朝鲜方面并没有对此进行回应。到底韩朝的军事会谈能不能够如期的举行？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在北京的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来为您分析。邓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看到关注两天之后，朝鲜方面好像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对韩国的会谈邀请做出回应。那我们也知道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他都几次的提议要来重启朝韩的对话，朝鲜方面都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这一次朝鲜会不会有所回应呢？那么这么多次的邀请，朝鲜为何不愿意做回应呢？
我觉得朝鲜在正在评估就是在回不回应，就是应不应该回应。我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次朝鲜很可能会来，会响应文在寅的号召，这个在板门店举行所谓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对话。因为对于朝鲜来说，他要一方面要向外界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说我也是这个爱好和平的，这么一个信号。第二个方面，他好也要从这个对话中来探测韩国对朝鲜的这个军事的态度，并通过韩国来探测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态度。所以我估计他会回应的。
所以您如果这么乐观，觉得这场军事会谈有可能举行，那当然进一步很多人就想知道具体到底会谈些什么。那么会谈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上能够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呢？您的看法？
我就不是乐观，我的意思是他会参加谈，但是朝鲜如果会参加的，他绝对不会跟韩国谈核武器的问题，谈导弹的问题，这是都不会谈的。他谈的就是韩国其实的希望也很简单，他不会说向朝鲜提出这谈，他谈的还是就是所谓的边境线的问题，就是说朝鲜希望韩国肯定是你不要给我这个就是那个宣传发传单，那么就是广播啊。那韩国呢希望这个朝鲜不要派无人机到这个进入韩国领空，他谈的是这么一些技术上这个知觉上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谈的都是这些
朝鲜的问题，
是，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只是谈的是这些知觉的问题，他对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能不会带来太大的效果？
对，不会，这个既然是说，用一句不太准确的比喻，就是大战之前的双方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对对方的这个就是说表达出来的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刺激的一个信号而已。
是。继续我们要再来看到就是中国因素。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公开的批评国际社会渲染了在朝核问题上的所谓中国责任论。那么他说呢，这个他们方认为中方是一直都在努力的呼吁希望可以重启六方会谈，但是他们说某些国家却在说风凉话干鹰隼事。 您认为作为朝鲜的一个重要盟友，中国方面会不会乐见这一次韩朝如果可能的话会举行的这场军事会谈？那么中国在这场会谈里它又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呢，肯定中国是非常乐意的。韩国提出了这个，文在寅提出来，中国肯定是非常乐意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会在幕后做韩做朝鲜的工作，是希望朝鲜去韩国跟韩国这个谈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板门店的军事对谈，所以他非常是乐意看的这种，对于中国来说，就表明半岛这个缓和的。进入了缓和的这么一个迹象，虽然说这个缓和的程度是非常缓慢的，但毕竟表达的是这么一个迹象，所以中国会非常高兴的。不过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韩国这个现在也发出这么一个信号来说，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因为就是他们给朝鲜就是传达一个错误的一个就是说对于朝鲜来说会理解清楚的，你看我发射了这个洲际导弹，发射了这个第五度这个核试爆，韩国对我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坐到谈判桌来的。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为次长这个金正恩的那种傲慢，对韩国的那个傲慢的态度。所以说这个韩国如果是认为觉得有必要的话，退一步说，韩国觉得有必要来对那个对朝鲜来那个坐在谈判桌上呢，我觉得韩国也不要就是说对朝鲜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承诺。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承诺的话，那就是这个会谈就是非常非常不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邓玉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有关于中国的政治消息。就在中共十九大的前夕，重庆政坛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化。在7月15号，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免职，由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明尔来接替他的职务。那么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孙政才因为违规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的调查。而在另外一方面，对陈明尔的快速升迁，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陈明尔有望在金秋举行的十九大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一个信号。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现在为您连线旅居美国的重庆独立学者王康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有关于孙政才的消息。其实不久前，在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才在他的视频里面大力的赞扬了孙政才，说他是千年一遇的天才。那么也有人分析说，到底孙政才的下台和郭文贵有没有关系？您作为一个了解重庆政坛的重庆人，您的看法呢？
我并不太了解重庆的政坛，我当然了解重庆的历史。这个郭文贵先生呢，这种说法夸张了，没有什么天才不天才。这个孙政才的山东人，就是5年前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突发之后呢，先是张德江这个国务院副总理空投到了重庆，然后干了大概半年左右，然后这个孙政才就调了重庆做市委书记。现在又过了5年，重庆的当年的事件薄熙来、王立军这个突发事变在现在居然重演，又是一个公安局等合体被双规，然后又是重庆的这个年轻的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事了。这个在中国，对中国官场、中国政坛来说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甚至很重大的事件。简单说就是薄熙来、王立军事件，然后带了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权力结构的变化，然后召开了十八大，然后习近平全方位的上马，现在又是十九大前夕，又是这个重庆这个地方居然又发生这么一个政治风波，又是公安局长和市委第一把手、市委书记出了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它的意义也许不亚于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对十八大、对整个中国高层政坛的影响。再具体的说，就是那么孙政才是谁的人？孙政才为什么会出事情？除了表面上的信息所说，他的夫人和另一句话的夫人是民生银行的俱乐部的什么什么成员，这种一般的通常的腐败之外， 肯定有更深的一种政治上的背景和现实的政治上的考量。
是，王康先生，您刚提到时间点，并且与薄熙来的事件来做一番比拟，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现在外媒报道说孙政才正在被中央调查，您觉得他可能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有没有可能被双规呢？那么习近平拿下孙政才的主要原因还有哪些吗？
孙政才和胡松华都是中共的60后的，所谓被内定为将来第六代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总书记和总理的人选，就是他们可能要接将来在20大或者哪一大接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班。所以孙政才在重庆的这个出轨出事情，刚才我说了，他的影响也许比薄熙来还要大。
是，
嗯。
那么另外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接任的人陈敏尔，他是在2013年出任贵州省长，那么2015年就升任了贵州省委书记，现在又调任到重庆市这样的一个大直辖市来做市委书记。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刚刚我们也提到1960后出生的省委书记之一啊，您对于陈敏尔他的仕途发展您是怎么看的？到底他的政治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会得到中央的信任呢？
很抱歉，我对陈敏尔这位贵州省委书记啊不太了解。
嗯，
我只知道重庆是一个多事之地，现在中国是个多事之秋，那么他也可能成为多事之人。重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好几届市委书记了，第一届是基建委员部的副部长这个张德林，然后是交通部的部长黄振东，然后是这个因为远华案而被从福建省委书记调了重庆的这个贺国强，然后是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洋，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然后才是薄熙来，然后是张德江，然后是这个孙政才。
嗯，
现在这个陈敏尔去，很难说他在重庆能不能待得下来。
嗯，
很难说他在重庆的这个仕途对他是好是歹。我个人其实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现在就是孙政才这么一个政治上的不小的一个事件对19大的影响。是这个孙政才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和这种分析的框架，他属于谁的人？他为什么失宠呢？我们不要忘记2016年这个习近平如日中天的，他到了国内的视察的第一站，元月4号就到了重庆，当时很多观察家都很惊讶。重庆是个多事之秋啊，这个非常敏感的政治地点，他哪儿不去，他会到重庆去。因此很多人看好孙政才，认为习近平2016年的这个开年就到了重庆是对年轻的孙政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孙政才看好的这种仕途，就是将来恐怕就是问鼎政治局常委乃至甚至总书记或者总理的这个可能性增强了。现在一年下来，居然这个政治拼心，这个年轻的第六代领导人居然被拿下了，这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面2017年的19大之前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是，那么王先生，您刚也提到了，关注的是孙政才他是属于哪一派系的人马。当然我们看到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认为他是所谓的江派江系的人马，那么一直都被认为是江系未来重新再起的一个希望，那么现在被拿了下来，那么也有很多人分析说这是习近平在19大前的一个布局。现在在中国6个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省市当中，有4个都已经是习近平的人马，包括了北京的蔡奇、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现在的陈敏尔以及新疆的陈全国。那么剩下的2个有人说就是上海，现在仍然是上海帮的韩正以及广东的共青团派的胡春华在掌管。所以您觉得在19大前夕，在上海、在广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预期可能也会有政坛的大地震呢？
完全可能。19大是中共的，是习近平为首的现在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很大的一个政治洗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孙政才啊，很多人认为他很可能是贾庆林的人。贾庆林在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把他提拔起来，破格的几次提拔起来，当然可能。那么如果孙政才的倒台，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会意味着贾庆林这个老常委已经退出政治权力的这么一个老的常委，也是个大贪官，会不会被这个 会年代被清算，而贾庆林谁都知道是江泽民的这个马仔，那么会不会就多年好几年所传递的消息，最终可能要把所谓江派或者上海帮，或尤其是江这个垂而不死的这个政治老人帮，把他们也连带起来，做一番功课，谁都不知道。总而言之，我的最初步的想法就是，重庆的五年之间包新来影响了十八大，而孙政才恐怕改变十九大的这个整个的权力结构和这种民选的人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康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非常感谢您。那么稍后回来，在刘晓波海葬之后呢，他的遗孀刘霞至今依然行踪不明。刘晓波留下的挚爱妻子与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否能得到妥善的照顾？如何协助完成刘晓波的未尽之业？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意义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上个星期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就与外界断了联系。五天来，外界只能够从中国官方公布的照片与视频中看到虚弱苍白的刘霞。中国官方称刘霞是自由的，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对外界要求让刘霞出国的呼吁却置之不理。被居家软禁多年的刘霞是否真的能够得到自由？在刘晓波走后留下的挚爱妻子与中国民主事业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如何协助完成刘晓波的未尽之业？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是刘晓波的多年好友王军涛先生，欢迎您，王先生。
余文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多次参与了中国民主人士营救工作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
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先来关注今天的最新消息。这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他在今天发来报道说，被中国官方称为是自由的刘霞，一直到今天星期二依然是行踪不明。根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星期二上午的最新消息，刘霞没有直接致电亲属，也没有在自己或北京的亲属家中。刘晓波的家属估计可能要等刘晓波头七过后才会让刘霞直接同亲属联系。另外信息中心也表示，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夫妇、弟弟刘晓轩夫妇已经分别回到了大连或广州的家中，但是近期中国当局会将两人保护起来，防止境外的记者接触他们。刘霞的家人表示，与刘晓波关系更密切的刘晓轩还有可能会被旅游。信息中心在星期一打通了当时还没有回到家的刘晓光的电话，刘晓光被多次追问之后才说刘霞没事，而刘晓光再被多次追问要刘霞报平安的时候呢，电话就突然无声，在五秒钟之后被掐断。 根据报道，另外有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转述了家属的说法，表示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主要担心是刘霞的心理和身体的状况。那么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后，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包括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都呼吁中国能够让刘霞有选择出国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听听各界对于刘霞的自由以及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不过我想先请王军涛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了五天来，我们只有从中国官方的这个报道里面看到刘霞的身影啊，那么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也没有看到她发出任何的公开声明或者与亲属的接洽，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不同寻常？你觉得刘霞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
我觉得刘霞现在处境现在肯定是很不好，因为呢，其实谈到处境呢，它还是跟个人的感受有很大关系。我们许多人都曾经处过刘霞这样的处境，不管中国政府他怎么说，不管他做什么安排，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呢，当事人的心情肯定是非常不好。但是如果让我具体的要是猜测或者分析的话，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中国政府为了扼杀刘晓波的影响，为了把刘霞封锁起来，那么把他给他孤立起来，这采取了一个给他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将对他的健康非常不利。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中国政府正在跟其他的西方国家在讨论刘霞出国安排的话，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他会在这之前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调试。如果这种情况呢，他会在一个有得到一定的心理治疗和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恢复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比如像我前天还见到王丹时候呢，他还跟我讲到，他说当他听说刘晓波，因为他跟刘晓波都在锦州监狱服刑，当他听说刘晓波并没有在他所在的那个监舍条件，他就知道刘晓波不会释放，因为他在释放之前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进行了一些调试。
嗯哼，是，所以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刘霞现在确确实实需要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持，她也需要医疗上的帮助。那么继续，我们就想请教我们的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我们也知道多年来您参与了多次营救中国民主人士的行动，您认为现在的刘霞她的处境是不是比我们知道她从2010年以来中国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中国当局就对她实施了这个居家软禁？也有人说刘霞现在的处境可能比当年的居家软禁更加的危急或者更加的严密，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根据就是前期这几年对刘霞的一些严加看管的这种待遇呢，我倾向于这个刚才王军涛博士所谈的前者因为这个一个是就是中共目前的这种非常傲慢的态势和对国际这种呼吁置之不理的那种已经有的这个行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国际的努力这个仍然还是不够，所以我觉得刘霞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更倾向于危机的阶段我觉得当然从她自己的身心来讲的话呢，自己的这个挚爱的丈夫这样悲惨的被折磨死去，同时呢又没有一个机会跟亲友和这个外界发出声音，那我想他的就是说这个悲伤的这个心理和精神的状态甚至身体的状态都是可想而知的。而中共呢不会在近期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轻易的将它放出来这是我的一个预估。
嗯哼，我们来看看国际间的呼吁，就像刚刚两位所说的，包括了美国、德国还有澳大利亚政府在最近都接连的加入了呼吁，希望中国方面可以让这个刘霞能够获得自由或者有自由选择是否出国这样的一个权利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他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要关注刘霞。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史密斯议员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那是个很好的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让刘晓波和刘霞及家人到美国或德国或他们选择的国家进行治疗，但并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必须加倍努力，让像刘晓波一样勇敢的刘霞能到美国或其他自由国家，这是我们的呼吁。我们会坚持要求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不断要求，直到得到成果。
我们知道刘霞是一位诗人，是位摄影家，那么是一位文学人呢、那么很多人说只因为她是刘晓波的妻子，所以多年来她要饱受这种思念丈夫甚至居家软禁，见不到自己亲人，随时可以见亲人见家人的这种自由。那么很多人说这样的情况也对刘霞的身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王军涛先生，因为您也对刘晓波刘霞夫妇也多年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惧怕刘霞与外界的联系呢？除了说要扼杀刘晓波，在刘晓波在世的时候就展开这样的一种封锁，在刘晓波去世之后，为何这样的一种封锁和扼杀仍然没有停手呢？
这个主要我觉得还是因为呢，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当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已经成了一个在不光是在鼓舞中国的意义人士，而且鼓舞整个世界的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人物。那么为了封锁这样的一个象征人物的影响，中国政府要采取一些手段，那当然就是要封锁他的妻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跟刘霞的个性有关系。刘霞实际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她因为她追求艺术，追求诗歌，追求摄影，她非常的单纯，她是实际上是非常不愿意去理会那些政治上的那些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中国政府呢曾经也在私下里表示过，看管的人说没法跟刘霞形成一定互动，比如跟其他一些艺人是吧，你跟他讨论一些问题，他们知道我可以不跟你合作，但是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但他们发现呢，刘霞是对他们的任何的说法都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理会，没有反应，而是所有的中国政府的说法都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就是只是这种互动就是给他造成压力。那么中国政府呢很担心，如果刘霞以这样的一个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是刘霞本身的表情和感受能让人们直接的感受到她受到了一种迫害，这个会呢破坏中国政府呢极力想营造的给国际社会营造一个虚假的印象，就是他们在刘晓波先生和刘霞问上他们还是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底线的。这个我觉得刘霞的这种个性呢，她的这个非常纯粹的一种精神的个性呢，是对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嗯哼，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和观众啊，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位正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您好。
喂。
您好，请说。
喂。我认为这个刘霞现在非常危险，为什么呢？中共什么无聊的以后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忠告这些很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中共不能靠这个非暴力型的转型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抗暴力，走出武装与共匪阁下才是唯一的办法。共匪是真正的纸老虎。
好的，李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谢谢您，来自湖南的李先生。继续，我们这里还有一位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金女士您好，请说。金女士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您好，请说。
哎，你好。
您好。
哎，刘霞是忧郁症是吧？据我知道，现在有一种新型的那种杀人方法，就是像王林说的，500米以内可以那个把人弄死。我周围就是连续有将近40多人连续死亡，3个人连续自杀。这个事情就持续了18年。可悲的不是这个新型的这种杀人的那种武器，而是民主政府部分的协助杀人而不能觉醒。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日本的金女士她的看法。我想继续请傅希秋牧师来谈一谈。确实在这一次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也有很多人认为很多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在这次刘晓波的事件上没有给力？那么现在刘晓波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他的妻子还有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这些其他的民主国家他能够来帮助什么？很多人说第一个能做的就是来帮助刘霞。您的看法呢？民主国家他到底还能做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事件呢、就是说从刘晓波被这个肝癌死这个是个悲剧上来讲的话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失败也是不仅仅只是这个时刻一个生命就是说失去的这个失败，而是多年以来，我觉得整个 整个西方的这个主流的价值啊，可以说是普世价值，来对抗一个集权的啊残酷的这种啊独裁体制的啊一种啊这个羞耻和一种失败。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刘晓波啊去世之前的啊这两个月啊，从五月份开始，其实这个我们德州的代表我们德州的参议员 Ted Cruz 议员与这个众议院的这个 Mark Meadows 议员联合，那时候已经提出来啊，在五月十八号正式在这个参政两院呢一起提出来，再一次将这个中国大使馆前边的广场呢命名为刘晓波广场啊。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刘晓波的病情是有很大的问题了恶化。那么他们希望能够就借这个时机能够这个再凸显结果那么二十国集团会议正是刘晓波病危的时间。那么有哪一个记者去就说问一下这个不管是这个习近平还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那么又有哪一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这次这么重要的集会上在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获得者病危可以说是被集权统治直接的折磨的这个病危期间能够发一句声音呢？那么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耻辱那么到现在当然我们都是说那么逝者已去，我们应该去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刘霞女士的身上。那么其实说有许多这个被失踪的包括709的律师王全章什么都值得我们去关注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合力我的看法呢就是说目前当然就是说整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呢带给西方的政界呢有很大的震撼我那个私下的了解呢确实是目前我知道的是川普政府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国会这个两院的领袖都感觉就是很 guilty 觉得说这个还是力度没有够，当然也对中共的这种这个恶劣这种抵抗呢对普世价值的抵抗和呼吁呢这种这个反动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其实当然是中共的一个全面的这个他的国际形象的失败，但是我希望呢就是说透过这样一个悲剧的事件呢，能够让这些过去在这个多年对中共的这种这个暴虐的这种豢养或者说忍耐或者说绥靖的这种态度呢这个和政策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调整。
嗯，
那么我就是对我希望能够那个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目前呢我是就是说对刘霞前面的路甚至他未来的那个身心灵的健康和生命都是不是那么很乐观。那么我也更加的就是对这个709目前的一些律师们他们被拘押这个维权人士像吴干呢就是说都还是这个越来越紧张我感觉到。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您的看法就像刚刚傅西秀牧师所说的，在刘晓波去世之后，确确实实在西方国家很多的政府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很多人也再次了解到对中国不应该再存在这样的幻想。您觉得夹着这样的一股影响，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来帮助未来在协助这些中国的维权人士也好，民主人士也好，在营救他们的工作上会带来更大的帮助呢？另外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刘佳明的这位网友，他想要向这个民运人士所提出的一起呼吁，我在这里顺便提一提，您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我觉得民运人士有些好高骛远，不如先定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比如营救刘霞，比如游说所在国和台湾建交。台湾的民主宪政来之不易，而且随时可能被剥夺，增加台湾的邦交国比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要容易千万倍。过去香港台湾对中国民运人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现在是民运人士投桃报李的时候了。当然这与外交与国际政治又牵扯上了关系，不过我想请王军涛先生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对，这其实这几个问题呢，我觉得一起谈呢，实际上不好谈。就是我先谈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实际上呢，国际社会其实不大愿意中国民主运动卷入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呢，国际社会它本身有一些比较定论。那从我们中国民主运动角度上，我们当然希望呢，台湾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国际发展空间，这样可以更好的向大陆辐射宪政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但是问题在于呢，这个问题牵扯到了太多的国际利益和历史包袱。那么另一方面，台湾的政府呢也跟过去不一样，不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不希望大陆的民运人士在两岸关系之中扮演太多的角色，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给台湾的已有的一些压力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实际上是很现实的，这个所以包括中国的很多民国粉也并不清楚，包括国民党在内，这个国民党的深蓝这些呢，他实际上他们都是刻意的和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喜欢蓝营的人保持一个距离。那回过头来再讲呢，就是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态度，实际上我觉得有两个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在1999年的炸馆之后呢，当中国的年轻人表现出对于这个西方的这种一个情绪之后呢，在89之后的这个情况就开始发生了逆转。那么第二个转折点就在21世纪的这个头十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开始崛起之后呢，而西方的经济陷入一些困境之后呢，各国的政治家开始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态度来打这个交道。那我觉得这些呢是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还有对于这个在西方自由世界和中国的这个关系中如何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呢，都带来比较负面影响。实际上呢，这个而且呢，从我自己到华盛顿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现在基本上不去华盛顿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呢，这个在华盛顿的这些政治家随着89年的远去，他们呢对很多问题呢越来越采取很现实的态度，从美国本身的这种利益出发，从国际社会和国际安全角度需要中国政府跟他们进行一些合作这个角度出发，还有包括这个应对一些国际的一些重大的头疼问题，他们呢觉得离不开中国政府这种合作。从这个角度呢出发的话，越来越希望这个人权的话题和民主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话题远离他们的这个日程表。这些呢也使得呢就是这个民主运动的很多人呢，他们感到一种沮丧。那我觉得像傅其秋先生、杨坚立先生，他们到现在还能够坚持这样的一些百折不挠，这个我非常钦佩他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中国大陆如果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新的高潮的话，如果中国大陆人自己不表现出这种勇气和追求像刘晓波先生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很难。所以我觉得刘晓波先生这次的病逝呢，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民主运动人在宁愿死在牢中，那么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信念，这个确实给予他们的一定的震撼，也确实有助于呢他们重新思考呢是不是应当呢对中国民主运动予以新的支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观众朋友在等候，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说的是关于刘晓波这次被家属是被人家代为发言，而且他们不带没有给露面，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到底是胁迫还是自愿，这有点像是自导自演一样。至于能不能把他营救出来嘛，我想这不是问题，权贵圈里头希望是把他送走，就像陈光诚那样送走，反而那个反应会小一些，声音会小一些，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动静，也闹不出什么事来。反倒是他们计划要把刘晓波送走之前，14号、15号的时候，结果他提前走了，计划破灭了，跟他们的权贵的计划完全不一致，这会导致他们更害怕了，以后没有人能相信和平非转型了，使得党内外的一些暴力分子有了作乱的借口了。
好的，
谢谢，再见。
我们谢谢山西的胡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然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你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民主斗争吧，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在国内的那个法制，在共产党那个管辖区的严控区内什么的记者啊，什么法律师啊，通过这种抗争，我觉得这种是微弱的安后这些人才啊，就是说牺牲流失的说损失比较大。我觉得像那种民主人士啊，应该集中在什么地方呢？集中在新疆、西藏，然后就是内蒙古，然后再就是香港这种地方去争取国家的分裂。 导致从波斯共产党感觉到危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样还有效果一些，包括台湾这些地方，然后那些是民主人士吧，去游说那些是小国家，不要跟台湾断交。这样的，我觉得这样做才是最有效果的。
好，我们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继续请王军涛先生先来跟我们谈谈对于两位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在刘晓波先生去世之后，也有人提到了他的这个非暴力还有这个和平的民主改革的呼吁到底有没有效，当然讨论这五天来一直都有。那么我知道在2010年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您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表示在很多在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为此感到振奋，觉得中国有望了，中国的民主也有望了，你们回国也有望了。那么7年过后，2017年刘晓波先生去世，那么是在这样的一个际遇和环境之下，您觉得当年的盼望和当年的那种兴奋之情是不是早已经被这7年来刘晓波与刘霞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给消磨的可以说完全无剩了呢？
对，这是其实是一个让人很痛苦的问题。2011年2月19号的星期六开始，我每个星期六都会带着一些人在美国的纽约的时代广场呢去喊口号，就是要求释放刘晓波。上个星期六呢，我们第一次喊口号没有喊释放刘晓波，而释放刘霞，因为晓波已经离我们而去。不过呢，实际上在晓波获奖中，其实我并没有抱这么乐观的态度，我只是在转述在法广的采访中，我转述了高文谦先生当时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呢，这个说了这三句话：中国有望，民主有望，回国有望。但是后来我在后面我还讲到了呢，这个我们面对这个专制政权，实际上他在一个转型期的时候，他尤其不安全的情况下，他很难做出一些大的改动和调整，我们恐怕要对未来的路可能要做更风险更大的一个估计。至于说呢，中国民主运动路该怎么走，我想呢，这些先生们他们关注这个运动本身呢，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都可以试。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要在中国大陆的民众中间，如果有新的这种民主运动的力量出现，因为我本人是经历过三代民主运动的力量，其实当老一代的民主运动被共产党盯死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有作为。那么总是有一些新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比如像1989年那批学生，他们绝大多数实际上是根本就不知道以前有过民主运动，但是在面对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为国家的未来，为一个正义的公正的社会而奋斗。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现在呢，其实眼光还是在盯着中国85后90后的这些年轻人，看他们会怎么样。另一方面，对于刘霞的出国呢，我可能会比这个傅希秋先生呢会乐观一些，因为我自己看到就是大体上现在中国的重大的艺人是出国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像我魏京生、王丹、徐文丽和王有才的模式。这个模式如果把我的模式撇开不谈的话，这是一个重大的交易，当时最惠国。那么其他另外四个人都是在两次大会之间，就是共产党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之间，和这个新的全国人大这个会议之间。比如魏京生先生是在15大之后释放的，那么徐文丽、王丹先生呢，他们也是在这个之前释放。那么这个在16大之后呢，和人大之间呢是那个徐文丽和王有才先生获得释放。共产党一般说新的领导人在安全就位之后呢，他想表现的就是想希望能够缓和各种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举动，这做出一些姿态，而且呢用一些比较大的筹码去交换国际社会对他们的这种赞誉和支持，以便巩固他在国内的执政合法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最近我们也知道可以注意到陈子明先生和艾薇薇先生呢，他们在通过各种方式也获得这个呢，一般要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是他们本人要承诺出去之后不会做什么，因为刘霞实际上对政治是不关心的，他应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就是所在国接受的国呢，应当呢不支持他们从事一些对中国政府尴尬活动。我本人出国的时候实际上美国政府是有这个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政府能有一定的方式掌控，就是能够监督这个事情，这个在海外都有那么大的间谍网在海外或者替他们工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也不应该有问题。陈光诚先生是另外一个模式，在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下呢，中国政府为了保住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底线呢，他也会做出一些让步。所以呢，我想的话，因为刘霞毕竟他不是死磕派律师，他本人不是一个重大义人士。我刚才讲了，因为我自己跟他有过亲身的接触，他是很单纯的人，所以如果要是在满足了一些条件之后，我想中国政府 愿意，可能还是可以用它来换取更大筹码。实际上中国政府抓谁放谁都是事先决定好的，但是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时候放，他一定要用他的危害，对他造成的危害最小利益最大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还是有些乐观。
是，那么王军涛先生，如果照您刚刚说的魏金生先生的模式的话，那么今年我们也知道中共即将召开19大，在大型会议之后，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或许在19大之后有可能会是一个中共方面觉得最适当的一个时机点让刘霞自由呢？您的看法？
那要看习近平是不是掌控局面。因为呢，本来应该习近平在刚继位时候做，但那时候权力斗争非常激烈。我觉得19大之后习近平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就是因为他要建立个人独裁，这个确实是开历史倒车。他不仅在社会上会招致强烈的反抗，而且在共产党里头他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权力斗争局面。如果他不能掌控局面，他就不会去释放刘霞，因为这样会带来一个新的不确定因素。我刚才讲了刘霞的性格和他造成，他毕竟还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力。但是如果他确实能够掌控局面，比如像江泽民15大之后，以及像这个胡锦涛16大之后，他可能会做出释放一些重大的这个做出对国际社会做一个重大的让步之后，让国际社会赞扬他，然后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同时呢巩固他在用国际社会的赞誉呢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合法性。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傅西秋牧师啊，我在这里我先念一段，我们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这位网友他提到的一个问题，他想请问，如果说刘霞女士因为个人原因宁愿在中国选择隐居的生活，那么海外民主人士会不会尊重她的选择？刘晓波的离世是否说明了中国国内和平转型的声音已经是万马齐喑了呢？我就想就刘霞的部分来请教我们的傅西秋牧师。我们知道从过去对华援助协会，这个我们刚刚介绍的史密斯众议员他也曾经提过，只要这个跟中国的内部要有所接触的话，对华援助协会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在过去多次参与营救工作的也包括很多在中国的人士，可能您不方便曝光，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几次的营救工作它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如果说今天真的刘霞女士的选择是她希望待在中国过隐居的生活，那么是不是在其他方面对华援助协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这当然啊，就说成功的营救的首要的条件是被营救的本人是自己要有强烈的愿望啊，乐意出来。那么从刘霞女士本身来讲的话呢，她其实在这个刘晓波病重期间也有一个手写的条子啊，特别也已经明确的表达出来，她是希望去并且指明了特别希望去德国。如果那么后来呢说美国也可以。那么我所知道的是目前呢美国的外交努力其实已经到了最高层了。那么我那个昨天呢还跟这个 Senator 就是 Ted Cruz 议员的那边那个办公室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助理呢也通了这个联系那么他们说这是他们这个整个跟川普政府呢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的一个目标。那么我这个本人的愿望当然是希望能够这个就是说他本人意愿有这个意愿，那么在这些接收的国家最高层亲自的介入，然后呢再把一个这个和平的一个离境的一个机制能够设定好。那么很可能当然就是说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是走地下通道像我们从前营救的某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能就是走的像陈光诚的这个全家出来的模式。那么我那个就是说还是对这个王军涛博士呢他刚才提出的这些这个乐观的这个态度呢还是要浇一点冷水我是感觉到呢就是说一个是习近平现在其实是那么经过了这5-6年的时间已经掌控了局势。我觉得如果再用他所谓的没有掌控局势而不会这个释放异议人士作为一个这个背景的话呢已经不合时宜。第二个呢我觉得说习近平这个整体的在过去几年的所作所为呢已经跟江和胡的时代完全是不一样的手法，甚至这个他的整体上这个对付民间社会对付这个整个是法治 完全这个可以说是玩弄于他的这个党治啊这个之手。你看一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刘晓波不是第一个啊被监狱死的，我们有这个有李旺洋啊，有这个曹顺利，有这个彭明，那么现在还有其实岌岌可危的王炳章，还有这个许多的，其实我觉得说这些人是啊，在都是基本上是在习近平的这个治下啊被死亡。那么有多少人啊，就是说真的能看到，就是说习近平有丝毫而为动，是吧？就是说也没有说那个，也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啊，就是说没有呼吁，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就许多的这个甚至这个政治家啊没有发出声音，也不是说这些人啊没有意愿啊出国。所以我觉得说这只能显明呢，就是说这进入了一个这个较量的一个新的时代啊。那么我是希望能够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刘晓波去世之后呢，围绕着刘霞这个出国这个问题啊，能够这个警醒啊中国的这个民间的力量啊，能够真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啊，我当然作为一个牧师啊，我也不是是支持什么不是支持暴力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刘晓波先生呢，这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说他所坚持的这个无敌啊，温馨化监狱啊，然后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啊，这种这个崇拜式的这个路线呢，在他这个被死亡事件上啊，可以说是这个讽刺性的啊这个失败。那么我觉得民间社会呢啊，应该从重新的反思啊，应该这个就是对抗独裁、对抗集权啊，尤其是在这种这个极其残暴的集权体制下，那么我们在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或者说有多方面的思路啊，应该重新的检讨。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我们怎样促使国际社会，那么包括刚才的有位听众特别提到的，说是不是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化啊，支持这些这个阻止台湾这个这个断交的这个雪崩式的反应啊，也是对这个集权体制的一种牵扯呢，那么这一些呢也是一种一个好的思路。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努力的加强营救这些还在活着的在狱中的甚至就是说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王炳章呢提到的这个王全章呢，提到的这个吴干呢，提到的江天勇呢，提到的这个就是那个其他的这些维权的人士啊，我就是说我们应该加强，就是一对一的对他们进行关怀然后呢，如果他们有意愿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在他们被死亡征兆之前营救就是能营救能够就积极的营救。
是，我们节目最后大约剩下几秒钟时间，我想以这位网友他的一个评论来作为一番收尾。这是一位署名叫马良的网友，他说暴力当然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问题是当我们结束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之后，我们要创建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何避免勇士自己再一次成为恶龙。那么他说刘晓波用28年的青春，用自己的生命在回答这个问题。批评人士往往只看到非暴力，却没有看到非暴力后面的反抗，只看到了推翻中共，却不一定真正懂得以后怎么办。刘晓波的价值或许有些超前，但是他只会历久弥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傅希秋牧师还有王俊涛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二位。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带您聚焦美国国会酝酿美台军舰互访，这是否代表美中关系再生波澜呢？也请您按时锁定，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中共19大今年秋天即将召开，舆论的关注焦点是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而不是经济政策。 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许多年依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道路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时间7月19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